诸位长辈啊，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好，我们看48句啊，第十册1315页啊，在中间的位置哈，中间下面明主患于己者众啊，我们一起念一下。民主患于己者众，而无由闻师也，故开敢谏之路，纳逆己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臣，虽事不尽，犹欢然之。好，一开始呢讲到了这个明主啊，英明的君主啊，他担忧的呢是谄媚自己的人太多啊，这样他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啊，所以这个人纳谏的态度啊，来自于呢第一个呢他的自重自爱，他希望成就自己的德行啊，而不是啊虚度光阴。再来呢，他有爱民之心啊，他希望把国政治理好，不能误了老百姓，要不断的查自己的过失，把政治办得更好啊，所以能很好的接受臣子的劝谏，他根本的动力啊还在自爱爱人哦。所以相同的，我们今天听亲朋好友的劝告，假如很难接受，第一个我们不自爱了，我们要随顺自己的习性，听不进忠言了。再来呢，是我们呢也没有爱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因为我们得过且过了，父母亲人呢都还要为我们担忧啊，所以从这个分析啊，我们还是比较爱我们的坏习性啊，不爱道德，不爱身边的人。所以啊，这些理啊，我们得冷静想想啊，最大的障碍啊，在自己的好面子啊，在这个自己啊，自我太强了啊，都是啊，我的感受，我的想法啊，不能呢体会到对方的善意苦心。我们之前有提到啊，有一次太宗的女儿出嫁，结果魏大人呢劝谏说，这个公主出嫁的嫁妆啊超过了长公主啊，长公主是指太宗的姐姐了啊，称为长公主啊，她的辈分就是高于所有的公主啊，其实也是公主的姑姑辈了，所以这样是违礼的啊，那是太宗家里的事啊，是很敏感的啊，但魏丞相啊也是直接劝谏啊，而且皇上手里啊，臣民百姓就跟着效法了，上行下效。其实啊，一个领导者，一个君王，应该没有家事，没有私事了，他所做影响的面都很大的啊。所以在经典里面都是期许啊，这些在位者啊，有影响力的人呢，啊，要动而视为天下道， 行而是为天下法，言而是为天下则，就一举一动啊，都要有一种责任啊，带动正确的社会风气啊的一个心境。读书人呢，应该也是如此哦。所以《了凡四训》说的"发一言，行一事，全不为自己起念，全是为物立则"，要给社会啊一个好的模范。哦，有这样的心境哦，才称得上读书人哦。哦，不是学历很高就叫读书人哦。啊，是能胸怀国家人民啊，这个才是读书人的一个心境。好，而当时候魏征这么一提醒，哎，是在道理上啊，符合礼教啊，啊，太宗接受了。结果呢，回到家呢，见到他的皇后啊，啊，长孙皇后的时候呢，把这个事啊给皇后说了啊，因为毕竟是他们的女儿要出嫁嘛。讲完以后啊，这长孙皇后真有德行哦，那是自己的女儿啊，这个魏大人是要砍自己女儿的嫁妆啊。哦，所以人有时候因为情爱啊，就变得不理智了。那长孙皇后听了以后，对太宗讲到啊，哎呀，魏大人这么做太正确了。哦，而长孙皇后又借这个机会啊，让太宗皇帝呢更体恤他的臣子。啊，他说道啊，我是你的妻子啊，跟你这么亲密啊，啊，这么多年走过来，纵使我要劝你啊，还是战战兢兢啊，有时候都讲不大讲得出来啊。关系这么密切的，要劝都不容易，更何况是你的大臣，他们的难度啊，远远在我之上啊，甚至还要恐惧惹来杀身之祸。所以他们肯这么样跟你敬忠言呢，是比我更难啊，所以太难得了。更肯定啊，魏丞相。哦，所以这个故事啊，也给我们启示啊。其实身边的亲朋好友要劝我们呢，有时候啊，也是难以启齿啊。啊，为什么？顾及我们的面子啊，还有还得要顾及我们的脾气呀。哦，哎，看他今天心情比较好一点，哦，再劝吧。哦，他考虑很多啊，哦，他要鼓起勇气啊，哦，才能劝我们。哦，所以假如我们想到劝我们的人这么难，这么有这么大的苦心呢，反而就容易接受他的劝。所以能够设身处地他的难，就会珍惜他的难，好，然后去接受他的劝。所以难不是难在外面，是难在我们自我太强了。你这么说啊，我不高兴，我不能接受，啊，都是这个我在作祟啊，才让我们听劝告难。所以能体恤他人劝我们难，能体恤到说我赶紧改掉过失啊，我才能利益我的孩子，利益我的家庭，利益我的团体，有这份爱心责任心呢，就会感激别人的劝，因为真的不想给身边的人啊不好的影响，啊，所以早一点有德行，当然能早一天利益人。所以我们看尧帝舜帝啊， 他们都是欢喜啊，接受别人的劝，这都是跟他的爱护百姓啊很有关系。所以大禹是圣人啊，闻善言而拜。这个大臣劝的是对的，对他自身还有对国家很有帮助，他给他行礼啊，给他拜谢。所以我们从今起啊，自爱又有爱人的责任心啊，希望自己得日进过日少，这样的心越急切，面对别人的劝呢、啊，就越能欣然接受了。所以唐玄宗啊，大家可能对他比较熟悉啊，是他的太太是杨贵妃。而其实玄宗啊，他在杨贵妃还没有出现以前啊，他是开创了开元之治哦，开创了一个盛世呢，他很不简单哦。而当时候啊，开元盛世之时呢，有一个大臣叫韩休，常常啊给玄宗进谏。这个玄宗啊常常被这个韩休进谏呢、啊、所以有时候啊比方刚好在玩乐的时候啊打猎啊，然后乐不思蜀的时候啊，会突然问旁边的人说，哎，我现在做的事啊韩休知不知道。你看人其实都很有良知齁、哦、自己在玩乐的时候心里会不好意思了。结果这么一问啊，不过一会呢，那个韩休的奏折就来了，叫报啊，已经来了。所以每一次比较放纵的时候啊，这个奏折呢都会以这个宅急便的速度啊，会以快递的速度呢就送到他这里来了。结果有一天呢，这个玄宗呢照着镜子啊，有点笑不出来。旁边的近臣呢知道呢，就是这几天呢韩休劝得太厉害了，让皇帝有点郁闷。旁边的近臣就抓住机会了，因为那个忠正之人呢，就是特别会得罪这些谄媚的人嘛。所以就看皇帝不高兴了，抓住机会，皇帝啊，就是他让你这么痛苦，让你最近瘦了一圈啊，把他调走，眼不见为净多好。这个唐玄宗讲了，他说每一次啊，这个韩休劝我呢啊，我感觉啊很不舒服。当时候不舒服啊，可是后来呢觉得心里比较安心。他讲的对。啊，一冷静下来，他这么想还是为国为民嘛。啊，反而那个萧嵩啊，另外一个大臣呢，每一次他都顺我的意思啊，我当时候听得很舒服啊，可是回来心里一想啊，很不安啊，听了他的话呢，可能人民就要受害了。所以啊，还是要多听韩休的话。然后这个唐玄宗讲了，反正呢，瘦了我一人，肥了天下人，还是很值得。你看哦，他为什么能听劝？他有爱民之心呐、啊。我们从事这个教学工作啊，当老师的人呢、啊，小朋友都听我们的。教别人教多了啊，都是讲给别人听啊，听别人劝就不容易了。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说娶太太要、哦。 不要举小学老师。哦，哎，这个朋友的名字呢，我不能告诉大家，我怕他会惹来杀身，不是？哦，当然忠言逆耳，哦，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啊，劝我们。啊，他说找对象呢，不要找小学老师，因为呢，这个小学老师啊，在学校是小学老师，回到家里还是小学老师。哦，这个喊他先生呢，像喊小朋友，你快一点，快一点，慢吞吞的，搞什么鬼？哦，哦，所以这个看别人多了，讲别人多了，有时候啊。反省自己啊，接受别人劝的态度啊，往往比较不容易提得起来。好，所以其实啊，我们当老师的转一个念头，接受圣贤人的劝呢，接受他人的劝呢，我们的德行就日增了。我们这个受荐的态度啊，无形当中就影响我们的学生呢，我们德行上去了，就更有智慧去教育孩子了，所以这样利益学生的心啊，听到劝是高兴的。其实欢喜跟痛苦之间呢，就是在一个心态的问题而已了。能真正挚爱爱人呢，时时都是处在法喜当中啊，忠言就不逆耳了啊，听到别人的劝呢、啊，如瓶得宝啊，我不想误了自己啊，我也不想误了他人啊，就鞭策自己啊，在自己的习性当中啊，就愿意下功夫了。好，所以明主他。想利益人民啊，所以怕自己没有能了解自己做的不妥的地方，所以开感见之路，广开啊劝谏自己的风气，然后呢能够啊听取反对自己的言论啊，叫纳逆己之言啊。而且这个纳字呢是很有度量啊，因为啊这个臣子他在劝谏的时候，有时候不见得呢所有的批评都是很准确，但毕竟他是一份忠臣啊，所以接着说到了苟所言出于忠臣，虽事不尽事啊，犹欢然之。他是出于一片对国家对君王的忠诚，纵使讲的不完全正确啊，还是欢喜接受啊，这样啊他以后啊更敢劝谏了，而且呢这个态度啊也会让臣子劝谏的时候啊没有顾忌啊，因为臣子呢他要劝君王的时候啊，事实上他是战战兢兢的啊，所以在贞观十五年太宗啊问魏征，哎，怎么最近啊大臣呢都没有议论政事啊，没有提一些劝谏呢，为什么？哎，这个魏大人呢、啊、说了，说陛下能虚心纳谏呢、啊啊，这个是很难得的，啊，应该啊，臣子会愿意来劝。而古人呢、啊，有提醒哦，要建立信任了才好劝，不然呢、啊，劝了之后啊，对方会觉得你毁谤他，啊，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嘛。而信任之后而不劝谏呢、啊？那这个就是没有尽到为人臣的本分呐、啊，叫尸位素餐呐、啊，所以这里也提到啊， 就是要信任之后啊，臣子才好劝。而且啊，其实这个魏大人常常在引导太宗皇帝啊，体恤臣子，体恤人情。他接着又说到啊，每一个人的才性又不同，所以有一些怯懦的人啊，他虽然很忠诚，但是他有时候不敢讲。然后呢，离你比较远的人啊，他担心你不信任他呢，所以他又不敢讲。然后呢，领着国家俸禄的，他又怕讲了以后啊，你不接受还惹来祸患，所以他有顾忌呢，也不敢讲。哦，所以可能种种这些考虑顾忌了，就比较少啊，人呢、啊、现在敢出来劝谏。哦，哎，太宗听完以后啊，就想到了，嗯，你讲的很有道理啊。哦，所以每个臣子要劝谏的时候啊，可能他还担心啊，真的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大禹呢，他能闻善言而败啊，都是这个态度啊，来让臣子呢不要劝他有顾忌。哦，所以啊，这个太宗啊又重新声明啊，啊，他广开这个劝谏之路啊，接纳大家的劝谏啊，所以给大臣讲啊，希望他们呢不要有任何的担忧害怕，直接啊跟他直言无妨。这是贞观十五年的事情。我们刚刚啊也提到太宗很虚心纳谏呢，但其实人呢、啊，有时候呢，不容易啊，保持这样的态度啊，因为可能随着自己啊所建立的功业多了啊，称赞肯定啊，随之而来啊，慢慢的这个接受纳谏的态度啊。也会退步啊！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冷静感受啊。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可能是三年五年了，我们现在那种谦卑的态度，接受别人劝的态度，比起五年前呢，更深切的，还是反而不容易听劝的。哎，这些关照啊都很重要哦。哦，孟子讲呢，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接受劝谏，这是谦卑，谦卑提升了，这个学问就上去了。啊，假如我们听劝的心境反而退步了，事实上呢，我们可能只是增长了一些经典的见识、知识，但在心性上啊，并不一定啊，随着时光而提升。哦，所以时时关照啊，恭敬心有没有提升？谦卑心有没有提升？啊，时时设身处地的心有没有提升？这个心地功夫啊，才是真实的学问。哦，我们看父母呼应勿缓呢、啊，哎，父母喊我们，我们有没有赶紧恭恭敬敬的答应？哦，那不只是父母呼是这样啊，身边的人啊有事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马上一个恭敬的态度啊，赶紧做回应？所以 趋离曰无不敬啊，时时都要保持这个恭敬慎重的态度。所谓道也者啊，不可虚离也啊，这个才能得日进过日少。所以太宗也是我们的好老师啊，他好的部分呢，我们见贤思齐，他不妥当的部分呢，我们也引以为戒，这样就善学了。所以在贞观十八年呢，太宗啊，对着长孙无忌这些大臣说到了，人臣对于帝王啊，都是顺从啊，而不敢忤逆，而不敢啊进直言，都是啊讲好听话呢，让皇帝高兴。但是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啊今天呢提出来，让大家提宝贵的意见，来纠正呢政治上的过失。还有我的过失啊，不能有隐瞒啊！你们呢，每一个人依次啊都要讲。结果这个长孙无忌啊，还有身边几个大臣呢，马上讲了啊，说陛下呢，这个圣明啊，老百姓都受到很好的教化，天下是太平的啊，臣看的观察的情况啊，没有过失。几个人呢都是这个反应啊。结果呢黄门侍郎刘季啊接着说了，说陛下呢拨乱反正啊，因为唐朝以前的战乱呢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啊，所以能够拨乱反正让天下安定啊，这样的功业呢确实是很难得的啊，就像啊刚刚啊，长孙无忌大人所说的一样。然而啊，最近呢，有人上书给皇上，他们所讲的这些道理啊，皇上你听了有不是很称心如意的呢，就会马上当面呢，给他们问个水落石出，要追根究底。甚至于觉得他讲的不对的，马上就批评他，指责他了。而皇上你这个态度啊，马上批评指责啊，他们就觉得很惭愧啊，就不大敢再劝你了。皇上你现在这个态度啊，可能不是啊，能奖励大家继续劝谏你的一个好态度了。结果太宗听完了，你讲的很对。太宗说，当卫青改之。我当啊，为了你这么宝贵的劝谏呢，好好把它改过来。这太宗是珍惜臣子劝谏他的这个缘分哦。我们听到这里啊，以后面对别人劝我们，我们要笑着对他说，哎呀，感谢你护念我的慧命，我一定啊珍惜你这一份情谊，一定为你啊把它改过来。大家有没有这份气概啊？每个人劝我们呢，我们就对他讲，好，我一定尽心尽力改过来，不辜负你，改给你看。大家能不能做到？所以哦，德行要提升哦，得下决心才行。哦，不能再随顺着这些习气。这么好的教诲，这么好的榜样，我们马上领受，效法他。而这个过程呢，大家看哦，人要看到自己的问题也真的不容易的。 哦，这都是最近发生的事啊，也是要刘季帮太宗提出来啊。哦，而提出来了，我们得放下面子肯改才行。啊，其实啊，这个修道的路过程当中啊，这个光是啊，把这个面子放下啊，不容易。感觉很像扒皮一样，大家扒过皮没有？痛不痛？好，那请问大家，改正习气啊，要扒几次皮 ？N 次，很多次啊。好，而且啊，人家帮忙哦，你要很能接受我啊，要不觉得难堪，不觉得难过，然后也不能恼羞成怒，人家才好帮助我们。哦，好，那人家帮你扒皮啊，你要感谢他，谢谢你，你是我生命当中的贵人。哦，而且啊，真正是扒皮改习气了，才谈得上修身啊，才是真干啊，不然其实都是做学问而已，研究研究而已啦，自己很难提升德行，很难受益的。好，那一天我跟我们陈真老师讲到啊，所以这个修行啊，常常要人家帮忙扒皮了。啊，结果，陈老师说啊，不要等别人扒了，自己赶紧自己扒最好了。哦，那这个太正确了啊。有过失啊，自己念头不对，自己马上能警觉到啊，那是最可贵的了。这个叫自知之明啊，自知者明啊，知人者智啊。首先要先看到自己的过啊，能改自己的过啊。所以孔子赞叹颜回啊，有不善未尝不知，自己有不对了，马上察觉，而且知道以后啊，知之未尝复行也，就知道以后就不再重犯同样的过失啊，这个不恶过啊，很可贵啊，这个肯不恶过啊，还是懂得自爱，懂得爱人啊，这么孩子看着我啊，身边的人看着我，我要给他们做好榜样。不能再随顺习气了，啊，这样啊，就能呢，警觉性很高啊，督促自己不恶过。好，而我们看到这一段叙述过程当中啊，这个刘季啊，通达人情事理。您看喽，他一开始讲啊，皇上，你建立的功业啊，就像长孙无忌大人他们讲的一样。他先肯定前面人讲的话哦，不然他们说皇上你功劳很大，没有过失，然后他马上接话，哪没过失，有过失了，哇，那不就得罪了那些大臣吗？所以这个人情练达皆文章啊，人家讲对的部分肯定，不对的部分他把它补起来就好了，不要好像以自己的才智啊，以自己的智慧让别人觉得我高你低，我看得到你都看不到，无形当中啊让人不高兴，形成对立，这样也不好。毕竟啊，臣子之间对立了，也是增加了皇上的担忧，啊，跟皇上的负担呐，啊，所以我们在团体当中呢，能够调剂好人情，啊，言语柔和，啊，不以才智盖人，这也是让团体能比较和睦啊，也是让领导者啊，少担忧这些 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和睦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很有才华，很聪明啊，可是他的领导啊，每天要伤他的脑筋，因为他常常言语得罪人啊，搞得团体里面人心啊不和。哦，所以他先肯定了前面大臣，哦，接着呢，哦，因为他肯定以后啊，皇上呢也会比较欣喜，接着再很诚恳的啊，哦，提出来啊，最近啊，皇上你啊，面对劝谏呢，啊，好像在态度上比较。会直问臣子，让他们都不敢把话讲完讲透啊，反而啊被你这么直问之后啊，话都说不出来了，这样可能往后啊劝诫的风气就越来越衰落了哈。好，所以这个故事当中呢，应该每一个主人翁啊，他们的处事态度啊，都是我们的学处。好，而这个明主啊，他能开这个敢谏之路啊，纳逆己之言呢，啊，这个非常难得。而上位者有这样的心呢，啊，往往呢，有时候这个上位者一个态度表明了，但还是没有人劝。哦，哎，这个中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上位者自己要去理解，或者是呢，这些大臣要能洞察得到，然后提请上位者。哦，不然呢，这个上位者搞不清楚，哎，我都已经能接受了，为什么大家还是不肯劝呢？在齐桓公时代啊，齐桓公特别整修了一个地方啊，而且那个地方还可以挂火把，然后提倡啊大家来劝谏他啊，纵使劝到半夜了没关系，火把点上继续讲。结果呢，过了好几个月一个人都没有。这个齐桓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后来呢，有一个乡间的人呢，啊，第一个来劝他，啊，结果他就给齐桓公讲呢，我今天呢，啊，来跟桓公呢，你介绍九九乘法的方法，啊，大家学过九九乘法吧？哎，你们没有学过吗？二一二，二二四，哦，不然在大马称为什么？乘法表吗？啊，我刚刚说九九乘法表，你们怎么没有反应？哦，结果呢，这个桓公啊，一听啊，这样的东西有什么好给我讲的？这么简单。结果呢，这一位乡野的百姓啊，就跟桓公讲了，说桓公啊，这些大臣百姓们哦，都觉得你很有学问啊，所以哦，不敢来劝你啊，觉得讲了你都懂啊，他不可，心里觉得好像反而被你见笑了，他不敢讲了。可是今天呢，我是一个鄙俗的人啊，而且还拿这个九九乘法来跟你讲，你都能接受了，这个消息传出去，哦，人家都敢来劝你了，哦，所以这一个人他能体恤到臣民心理上的想法，哦，用这个很善巧的方法呢，自己 派头，哦，然后让臣民啊这个心念呢负担放下。哎呀，这样桓公都能接受了，那我们也觐见忠言吧。哦，哎，哦，所以他这么一讲啊，齐桓公听，哎，哦，很有道理啊，原来他能体恤到臣民的心理负担，啊，这封赏他呢，让他回去了。哦，后来啊，就很多人呢，啊，赶来劝谏齐桓公了。哦，我们感觉到啊，很多这些读书人呢，啊，或者是啊有见识的人呢，啊，他们体恤人心啊特别敏锐。而其实能体恤人心啊，主要就是呢我们呢，啊，能放下自我。你看上位者说，我都已经说了可以劝呢，啊，怎么大家都不劝？其实讲这个话的时候啊，还是站在谁的角度啊？自我中心呢，啊？哎，我都已经这么做了，怎么还不劝呢？那还是要求别人哦。哎，假如想，哎，都已经讲了，为什么他们还是不劝呢？哎，一设身处地，哎，他们的顾忌在哪里？担忧在哪里？啊，一转念就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情了。啊，就能够啊引导大家呢放下那些挂碍了嘛，可以真诚相待。好，啊，所以成就一件事啊，都还得要这些有心人呢，啊，善解人意的人来促成。啊，我们再看下一句啊，啊，第四十九句。在第九册啊，1167页，第五行，啊，舜曰，啊，我们一起啊，把它念一遍哈。舜曰：“余为汝弼，汝无面从，退而后言，故治国之道。”劝之始谏，宣之始言，然后君明察，而治秦通矣。啊，舜王啊，他面对大臣啊，说到了，啊，我假如有违背啊，这个违啊，他说违背古圣先王的教诲。或者是呢，这个违也是啊，违背德行啊，有做出不对的事。这个弼啊，就是辅弼，就是你们要辅助我，要护念我啊，你们要纠正我的过失。而且啊，这个辱就是指啊，这些大臣啊，你们呢不能够啊当面顺从我。啊，反而是呢，退朝以后啊，背后才在议论我啊，这样就不妥当了。好，所以这一段话很可贵啊，啊，他希望啊大臣们呢，只要看到他有过失的，马上提醒他，辅助他。我们呢也可以呢用这样的态度啊来面对同人，面对家人。哎，我只要有故事了，你们赶紧提醒我。啊，甚至于是啊哪一句话讲错了呢，啊，私底下呢马上要提醒我。啊，因为呢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呢，身边亲朋好友都知道了。我们是中华文化的一面旗帜呢，我们就说错事，哎，说错话，做错事了，都有可能让人家说， 哎呀，那学的人都学成这样了，我看我们别学了，是吧？我们不愿给圣贤人抹黑呀，有这样的一种期许，就能这么警觉自己的言行啊。但自己警觉之外呢，有时候自己看不到的，还要身边的人提醒啊。所以告诉身边的同参道友，我这一生一定要成就啊，所以希望你们帮助我啊，一有过失赶紧提醒我啊。而且呢啊，不要当面呢啊顺从我了，反而背后议论啊。我们在团体单位当中啊开会，都要当面把事情谈清楚，没有什么话不能讲。为什么？大家是为公吗？为正法久住吗？哪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讲呢？除非有私心了，不能因为顾及人情啊，顾及颜面呢，然后把大事给误掉了，这不妥当的。而且因为我们要提出问题的时候呢，是对事不对人啊，是真正为团体好啊，而且也是为对方好啊。你说可是讲了以后他不高兴了，怎么为他好？那你是为了他不高兴，还是为了不要让他造孽啊？他假如错了不指出来，误的是大众的事，那他造的孽可大了呢。所以真正提出来才是真正爱护他呢。我们不要为了顾及人的面子而把公家的事误了，而把他的修行给误了。所以大家有这个认知了，为了自己的德行，也为了大众的事，公家的事，都直言不讳，把话说清楚啊！不要开完会之后才说啊，这个就是很不道德的了。所以颠倒啊，我们现在不能颠倒。现在颠倒的现象啊太多了，不细细想想啊，不知道，没有人提醒不知道啊。每一次开会有没有意见？有没有反应的？没有。一出门，哇，话特别多。哇，那这个就没有尽本分之外，还造罪业了。所以要改这个态度。假如没有经典提醒我们，真的我们颠倒的部分太多了。吃饭也颠倒，是吧？你看现在都吃宵夜，经典提醒我们是晚上要吃少的了，怎么越吃越多了所以没有经典了，人呢连过日子都不会过。你看现在人过日子都过啥样子去了有一个朋友啊，他在澳洲啊，他的侄子读大学结果呢10点多啊，他去睡觉，他的侄子跟同学啊还在那 happy 还在那热闹着呢。然后呢，这个大学的侄子就跟他讲：“你现在就睡觉哦，你怎么这么不正常？”所以啊，这个年头啊。正常啊都变不正常，然后不正常的人很凶都觉得他正常他都觉得说哎呀，现在就去睡觉了，真不正常，真不会享受人生。他那个不叫享受人生，那个叫作践自己了，跟老天作对了。真的不对照经典人真的不会过日子。比方说女孩子穿衣服，请问大家，穿的越庄重 越美丽啊，是在家里穿还是在外面穿？在家里啊，是吧？出去外面不要穿太漂亮啊，招蜂引蝶，乱了社会风气，是吧？你看现在那个男女关系乱了，跟女孩子穿着有关系啊。在家里穿着庄重呢，孩子受教育啊，先生看得心旷神怡啊，结果现在是在家里穿得很邋遢，先生都不想看，出去外面人家到处看。哎，古人这个都讲得很清楚的，你看我们都不懂，然后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又人云亦云，搞不清楚什么叫正道。我那一天跟一个朋友讲，那个很多人那个练肌肉啊，练到后一块一块的啦，很多都是受伤的啦，都是运动伤害。哇，他一听吓了一跳，说啊，我以为那个这样才叫强壮啊，健康啊。你看我们东方练的运动啊，都是很缓和的啊。练你的精气神啊，那个才叫健康啊，不是很激烈啊，都超过身体负荷，最后都伤身体了。您去调查那个奥运会百米冠军哦，平均寿命四十几岁而已，他都不道法自然的，都是逞强斗胜啊。哦，好，所以这些经典呢，让我们为人君、为人臣呢，才知道怎么做才是在道中啊。什么是君道，什么是臣道啊？哦，故治国之道啊，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道理啊，要能主动啊，鼓励臣民劝谏啊，而且啊，宣之使言呢，就是引导他们肯讲出啊真话来，然后呢？因为大家都肯反应、肯讲真话了，君主才能明察事情的真伪情况，然后能够啊，治情通，就是通晓整个治乱的真实情况，然后适时的去做好调整。好，所以为人臣呢，确实尽失尽忠，退失不过啊！而且呢，这个君臣当中啊，受国家君主的信任啊、俸禄啊，也要竭忠尽孝啊。所以，臣立就列，不可者止。为而不服，这个是在那个《论语》啊，《记事十六》啊，是为而不辞，颠而不服，则将焉用彼相焉。就是刚好子路冉求啊，他们辅佐季氏，季氏犯了很严重的错啊，子路冉求他们没有直接指出来啊，面见季孙氏，夫子啊就感叹说了啊，你现在你的君这个领导者他做错了，有危急了，你反而不去维持，不去护念他呢，那他用你这个大臣干什么呢？那就是 本分就没有尽到了。而应该是什么呢？这个成立就列，就是尽心尽力去做。不可者止，就是做了以后不能接受了，那可以这个时候才能够停止。都还没有尽心去做去克服，就退缩了或者就不讲了，这样是没有尽到责任的。所以夫子也是透过每一个机会啊，提醒学生呢、这些为人臣或者是每一个角色本分呢、应该怎么样去尽。我们接着看第五十句啊，在第五册709页，在中间的位置，兴国之君啊，这里。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慌乱之主，乐闻其欲，闻其过者，过日消而弗增；闻其欲者，欲日损而获至。我们看这个句子啊，都可以感觉到呢，这个上位者的一个态度啊，影响到整个国家团体的兴跟衰。所以越在上位者呢，越要战兢惕力，诚惶诚恐，因为责任大，影响的面大。我们看到《孝经》当中啊，这个诸侯章，诸侯他是一国国君呢、都是提醒啊，在上不骄，高而不为，自洁谨度，满而不溢。他时时要守住道德啊，守住啊他的德行才行啊。一随顺放纵习气的，可能这个国家他自身就要有灾祸了。所以《诗经》的一个比喻啊，就是他们上位者应该时时保持的心态，叫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所以有权位了，这个不是啊拿着权位去放纵去耀武扬威了，而是要拿着权位呢去利益他人然后去成就自己才对了。所以这里提到的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啊，他是非常欢喜听闻他的过失，而慌乱的君主啊，是很喜欢听到别人赞誉他，而能够喜欢听闻别人指出他的过失啊，这样他才能过日消，过失越来越消除，越来越减少，而德行越来越好，然后福分呢、就能够很快的降临，这个福啊是靠德啊感召的了，福啊是靠心来跟的咯，所以过日消而福增。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到的一日有三善呢，三年天必降之福。一个人每天都是断恶修善呢，他的福很快就来了。而一个领导者有福啊，也是整个团体的福气了。所以上位者要带福气给大众了，不是带灾祸。闻到这些赞誉啊、美言， 而很高兴了，这样啊，反而呢，听不到忠言，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了，这样德行日损了，反而灾祸啊就要到了。我们上一节课啊有讲到呢，训谕之言呢，能无悦乎？义之为贵。听到别人赞许的话，不能呢太高兴了，要反思啊，人家讲的实在吗？我真的有这么好吗？而且啊，这也是众人之力啊，我不能独自邀功啊，能这样去反思啊，就不会耗这个虚名了，就不会闻其欲啊，然后欲日损而祸至了，所以祸福啊，都是自己的心态啊感召的，在这个贞观时期。贞观二年的时候啊，太宗呢也给身边的臣子说道，这个英明的君主啊，他能够时时啊想着要改自己的短处啊，然后增长他的善行啊，这样的态度啊才能成为明主。而这个暗主啊，都是护自己的短处啊，反而一辈子啊都是很愚昧。所以提到呢，这个隋炀帝啊，都是自己夸赞自己啊，然后呢护自己的短呢，拒绝臣子的劝谏，所以身边的人呢就不敢劝了。他隋炀帝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大臣叫于世基，这个大臣呢也没有劝他，所以太宗谈到的时候啊，就说呢，那这个隋炀帝啊都不能接受劝，所以这个于世基也不敢劝呢，那应该他的罪啊应该不是很严重吧。就跟身边的大臣呢、在谈论这个事情，结果杜如晦杜如晦也是个大臣呢、就说了：“天子要有劝谏的臣子，他虽然呢德行不算很好啊，但不至于会失天下。而孔夫子啊也称赞春秋时候的。”死于这直哉死于，邦有道如死，邦无道如死。这个典故啊我们也跟大家谈到过就是死于到死都还在劝君王死谏把自己的棺材放在窗下，没放在正厅。所以这么正直的臣子夫子非常赞叹，自始至终都是劝谏。而这个于世基也不能因为隋炀帝无道他就没有去劝谏。他这样呢苟且偷安又在这么重要的位置，这是他是不对的。他应该假如劝了不听他可以辞掉隐退。这样才是为人耻臣之道啊。而这个杜如晦还举到呢商朝时候商纣王非常残暴而当时候的姬子是装疯卖傻逃过了这个死难，比干是劝谏到死 而孔子啊都很称赞他们不简单是仁者。那箕子是装疯卖傻，那保留他这个命啊，以后可以再利益这个世间呢、啊，因为已经知道呢，商纣王根本就劝不通了，但于是箕啊，是病还没有劝，这个时候呢，又讲到啊，晋朝时候的一个典故。当时候呢，晋惠帝的皇后贾后啊，当权呢、啊、要废掉太子。那个时候大官张华并没有劝谏，反而就随顺了这个贾后了。结果后来呢，赵王伦呢、啊、举兵呢、啊、把这个太后废掉了，因为他专权嘛。然后也把这个大臣张华抓起来了。结果张华说了，废太子的时候啊，我并没有一句话都没讲啊，我当时也有讲话，但是没有被采纳啊。结果那个抓他的人就说了，说你是当到三公这么高的位置啊，太子无罪被废掉了，纵使你有提出来说这样做不妥当啊，人家不听了，你也可以隐退啊，你干嘛还贪着这么高的官位呢？结果人家这么一讲啊，这个张华就讲不出话来了，后来啊也被判死刑了。所以这里这个杜如晦也举了论语这一段话了，为而不辞啊，颠而不服，则将焉用比相。所以应该呢，君子啊面临这种危急的时候啊，他的气节是不能变的，不能因为官位贪恋这个荣华而没有做出他应该做的进退。所以杜如晦提到这个公案呢、啊，就是要讲到呢，于是箕呢处在宰相的位置，应该讲话他却没有讲啊，所以他也是啊，这个罪过是非常大的了。太宗听完这个杜如晦的分析，也非常认同。您看太宗一开始还讲到说啊，那隋炀帝他暴虐了，那应该于是箕的罪过啊就不是很大了吧。太宗在分析这个事的时候啊，还可能只偏向于看到隋炀帝的过错，而没有看到臣子的过错。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很多事的时候呢，往往呢可能看到一方的问题，而没看到另一方的不妥。所以看事要都方方面面看得很准确呀、啊，这个很重要。比方你今天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冲突，他们两方的问题在哪？我们要看得清楚，不然可能会偏袒。一偏袒呢、啊，对谁都没好处。偏袒那一方反而看不到问题，不被偏袒的他反而会觉得委屈，甚至于会记恨呢。所以太宗听完了，说啊，杜公啊所言甚是啊。所以人君呢必须接受这些忠臣的辅助，这样国家才能够安宁啊。隋炀帝的时候啊，不能听底下的劝谏呢、啊、 所以呢恶贯满盈了，所以祸来了。但是人主假如有不妥当呢，臣下又不劝谏呢，都是阿谀奉承的话呢，那君是暗君呢，臣也是谄媚的臣子了。那君暗呢，臣又谄媚了，这个国家的危亡就不远了。所以太宗说到啊，今天呢借由这个机会啊，我们应该啊祈勉呢、啊、我们君臣上下呢一心啊，都是为了整个天下啊，所以各尽啊自己的公心呢 啊然后时时呢互相可以指出问题啊，就君臣之间呢、啊、可以多切磋啊，多指正，才能成就国家的治道啊。所以诸位大臣呢能够尽忠诚呢、啊、来匡正我的过失啊，我最终呢绝对啊会接受啊，不会啊不高兴啊，甚至是指责大家。太宗呢在很多跟臣子谈论这些君臣之道的时候啊，最后都会拉回来呢啊祈勉所有朝廷的大臣，当然也更重要也祈勉自己啊。所以我们在团体当中啊，其实人善恶念呢、啊，邪正的念头啊是夹杂的，哦，所以有时候讨论起来啊，都不知道谁对谁错，啊，越讨论好像，哎，他也有道理耶，他也讲的好像也对呢，那变成无所适从了，哦，那这个刚好是有杜如晦这样的大臣这么能透彻分析哦。不然有时候也会似是而非哦。哦，那我们团体当中啊，听谁的呢？哎，你只要在团体当中说谁讲的我就信，谁讲的我就不信，啊，这样也不妥了，啊，应该是一个理智的态度啊，是谁讲的跟经典相应的都要听，啊，大家要有这样的认知。共识，当然更好的是呢，我们每一次谈论事情的时候啊，最后都能归结到，所以孔子说，所以弟子规说，啊，所以了凡四训说，哎，不然我们也不知道讲了半天自己的观念对不对，然后有没有引导错自己的同仁啊？哎，这个都是言语很慎重的态度呢。啊，所以以法为师哦，以经典为师啊，这个对一个团体来讲相当重要。啊，而太宗很可贵的地方啊，借由每一个机会呢，提起每个人的本分、正念，巩固他为人的正确态度。其实人是需要提醒的哦，一而再，再而三呢、啊，不厌其烦提醒，哦，劝谏，啊，下属劝他，他也时时抓住机会呀、啊，劝勉教导他的臣子，啊，所以从这些应对当中啊，我们可以感觉到太宗是君亲师是做得很好，啊，君他都期许自己先做。亲啊，关心臣子的生活；师，抓住每个机会提起下属的正知正见。哦，啊，亲，我们上次讲过了，这些大臣生病的时候，太宗亲自去看望，啊，甚至于有一次 魏大人病得很重了、啊，一看他房子这么不好、啊，把自己要建自己的房子的材料全部搬来，五天就把魏大人的房子都建好了，那是很爱护下属。好，啊，这个是第五十句哈。我们看呢，第五十一句啊，在第三册463页中间的位置哈，则执事之节，好，我们一起念啊，则执事之节，节见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罪国家之大患也。这个责啊，就是挫折或者是侮辱啊，就这些正直的臣子啊，他劝谏的时候呢，反而不接受，还羞辱他，责辱他啊，这个就是挫折。执事之节，然后节谏臣之舌，这个节啊，就是阻扰了、障碍了这些进谏之臣说话啊。他每一次要劝谏，都被君王给制止啊，甚至是辱骂于他了，那他就不敢再讲了。所以群臣皆知其非啊，就是大臣都知道君王的过失，然不敢争，可是却没有人敢据理力争。天下呢，以言为戒，天下对于啊进谏忠言呢、啊，都引以为戒啊，都不敢去做了，都很有恐惧啊，戒备之心了，因为生怕君王侮辱甚至是降罪了，罪国家之大患也，这种风气啊，是国家这个最大的祸患了。假如一个朝廷啊，还有团体啊，大家都不敢讲真话了，那这个团体的大患呢就要到了，因为都不敢讲真话呢，就不明白事实情况啊，不明白情况呢，这个下决策啊都会下错，决策一下错啊，这个人心就背离了。所以一个风气啊，都是影响呢整个人心的向背了。所以在团体当中啊，其实天时不如地利啊，地利不如人和。风气是每个人敢讲真话，敢为了团体的利益去据理力争，去表达。那这个正气就起来了，啊，每一个人都没有毫无顾忌的，啊，去为团体把关，啊，去找出问题来，而且他劝的对呢，又肯定他，又支持他，啊，就把大家那种攻天下的心、利益团体的积极性呢，就给调动起来。当时候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啊，有一个臣子劝谏了，太宗要判一个人比较重啊，结果那个孙福家呢劝说不应该判这么重，皇上呢当下呢就把一个兰陵 花园呢、啊、就赐给这个孙福家了。哇，把一个很大的花园赐给他了，大家都很惊讶。当然呢，孙福家也很惊讶。结果唐太宗说的，我上任以来啊，他是第一个当面指出我问题的。所以重重有赏啊，就把那个风气就带起来了。所以兴衰啊，有时候都是在无形的人心是关键所在的。所以这个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啊，就一定要让大家为公为团体都敢讲真话，这对的。而这里提出来的是这个上位者呢，根本就糟蹋底下人的忠诚跟劝谏呢、啊，最后就人家都以言为戒啊，这个国家离祸患呢、啊、就不远了。好，这个是整个啊都纳谏的部分。纳谏还有下一句啊。我们下一次啊再来谈。好，今天这么多句了，我们虽然哪一句不一定全记住了，就要谨记能够接受别人的劝谏呢，才能得日进过日少啊。这个态度，哎，我们借由这些金句啊，已经入心了，内化了，好，内化了吗？你说，哎，我内化了哦。你真的觉得自己内化了哦？明天你会有考试哦。突然有人劝你，你火气要上来，哎，我昨天才说内化了，怎么今天又上火了？大家有没有经验？我们今天才说，哎，我什么做得不错呢？下午就有考试，告诉你还差得很远。哦，所以真的这个学问呢、啊，要深到内心深处啊，啊，真正把心上的那个肮脏的东西挖掉啊，才是真正这个德行到位了啊。可能不是只有表面上我们觉得好像做得不错的啊。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